金鹅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遥远的地方有一片大森林，在森林的边上有一户人家，这家人有三个儿子，老大长得又矮又胖，老二长得又高又瘦，最小的老三比较憨厚，对谁都谦虚忍让。可是两个哥哥根本不把他当作弟弟来关心和照顾，并且呢总是欺负和取笑他，平时就把他叫做傻瓜或笨蛋什么的。最小的老三因为很纯真善良，从不与他们计较，他认为受点欺负没有什么，毕竟他们是他的哥哥，他应该宽容地对待他们。有一天，三兄弟的父母让他们到森林里去砍些烧火用的木柴回来好过冬。由于他们要出去一天，所以他们的妈妈给他们准备了三份午餐，可是面饼和烧酒只够两个人吃和喝的，两个哥哥谁也不愿意吃玉米做的饼和喝加水的烧酒。只有老三对妈妈说，我愿意吃玉米做的饼，将我的烧酒里加满水就行了。于是老夫人用面粉烙了两张大饼，又用玉米面做了一张饼，装了两壶烧酒，第三个不满的酒壶里用水加满。就这样，三兄弟各自带上自己的午餐上路了。没多久，他们就进入了森林，开始砍过冬用的木柴。老大挑了一棵枝干很细的小树在砍，没砍几下就已经气喘吁吁的了。老二呢，并没有去砍树，而是在找那些已经折断在地上的树枝。只有老三在认认真真地砍合用的木柴。不久，老大老二就觉得有些乏了，于是他们就在树底下休息起来，只剩下老三还在努力地干活儿。不一会儿呢，他的两个哥哥进入了梦乡。快到中午的时候，他们两个被饿醒了，于是呢拿出他们的午餐开始吃起来。他们边吃边嘲笑仍在干活的老三，你这傻瓜怎么还在干呢？老三答道，若不赶紧把木柴砍好背回家，等过几天天气冷了就没有用了，爸爸妈妈年纪大了受不了冻的。哥哥们说，那你不觉得累和饿吗？你可真是笨呐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林子中出现了一个老头，朝他们哥三儿走过来。老头拄着一个破木棍，看上去又累又饿。走到他们跟前，老人对他们说，各位好，我已经好几天没吃过东西了，你们能给我点吃的吗？老大挥动着手臂驱赶着老人，快走开快走开，你这老乞丐，我的饼和酒只够我自己吃的，哪来多余的给你的，快走开快走开，别在这儿找我的煤气，搅了我吃饭的好心情。老二正琢磨着是给还是不给，正犹豫间，见老大这么一说，正愁不知该怎么拒绝呢，自是不必多想，连忙应和道，是的是的，我们的刚够自己吃，若是给了你，我们岂不是要挨饿了吗？你快走吧快走吧。这时只有老三对老人说，如果你不嫌弃，我有一个玉米饼和一壶掺了水的烧酒，你若不嫌少的话，我们俩可以一起分着吃。老人说，这是说的哪里的话呢，我谢你都还来不及呢，怎么还会嫌这嫌那的呢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，你真是一个善心的小伙子，你的好心善念会给你带来福分的，正所谓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 于是两人相对而坐，准备共同分享那兑了水的烧酒和一个玉米饼。再说那两个当哥哥的，见他们的弟弟与老人分吃午餐，自是不消一顾，又听到老人说善恶有报的道理，更是不以为然。老大说，
什么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我才不信呢。世上的人若都像你说的，像老三那么有善心，那世上岂不都是笨蛋和傻瓜了？
这时老二也在一旁连声应和，
就是就是，如果老三的笨傻是你说的善心，那么人要都像他似的，这世上也就没有聪明人了，我们才不要做傻子呢。再说这世上哪有什么善恶报应啊，我可从未见过我有什么恶报，也没见过老三有什么好报，你说的那些绝对的不可信也不可能。
说着两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。可老人却淡淡地说道，这道理不是你不信就没有了的，善恶终有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这是天理，不是人所能改变的。自私的老大根本不予理睬，随后呢就又开始砍树了。砍了一会儿，老大一斧下去没有砍到树上，却碰伤了自己的胳膊，于是只好回家去包扎了。接着老二也受到了同样的报应，斧子呢没有砍在树上，却砍伤了他自己的腿，也只得一拐一瘸的回家去了。再说这老三，当他拿出那块玉米饼时，却发现饼竟变成了一个香喷喷的白面饼，而那兑了水的烧酒也变成了上好的美酒。老三惊喜极了，于是他和老人美美的饱餐了一顿。老人说，你的心肠这么好，把午饭和我分着吃，我要好好的答谢你。那边呢有一棵老树，走过去把它砍倒，在树干中呢你会找到一样宝物，以后有什么困难就来这儿找我好了。说话间老人就消失看不见了，原来老人是神仙变化的。于是老三走过去砍倒了那棵树，在树里呢有一只大鹅，浑身上下的羽毛金光闪闪的，原来全是纯金的。他爱抚地抱起了金鹅，只听金鹅对老三说，
把我献给国王，他会因此而赏赐你的。
就这样，老三踏上了去王宫的路。傍晚时分，老三来到一家小旅店，准备在此过夜。店主呢，有三个姑娘，看到这么漂亮的大金鹅，都特别的稀奇。大姑娘偷偷地对老二说，不知这鹅的羽毛是否是金的，若是的话，我一定要找机会拔它一根羽毛。于是他就趁老三睡觉之时，从窗口爬了进去，一把抓住金鹅的翅膀，没料到他的手指刚触到金鹅的羽毛，就被羽毛牢牢地给粘住了，怎么也抽不回来。过了一会儿，二姑娘见老大还没有出来，也就跟着爬了进来，想看一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可是她一不小心碰着了她的姐姐，于是她也被牢牢地粘住了。紧接着三姑娘也来了，两个姐姐叫她千万别过来，可是她却连听都不听，硬是冲过来想看一看两个姐姐到底在干什么，结果也被粘住了。就这样，三姐妹只得陪着金鹅过了一夜。第二天早晨，老三睡醒后根本没注意到那三个粘在金鹅身上的店主小姐，三位小姐呢只得紧紧地跟着老三的身后，忽左忽右一路小跑着。走到田野外，他们遇到了一位农夫。农夫看着这支小队伍说道，
现在的女孩子也不知道害羞，跟着一个小伙子到处乱跑。说着，农夫一把抓住三小姐，想把她拉开，不料呢，自己也被粘住了，也就不得不跟着几个姑娘一块儿跑了起来。路旁呢，有一位老者，看见农夫跟着三个姑娘的后边紧追不舍，被惊得目瞪口呆，他大喊道：哎，你这么急匆匆地追着他们跑，是想做什么呀？边喊，他边跑上前去，紧紧地抓住了农夫的衣袖，想把他拽开，结果呢，也像前几位一样被牢牢地粘住了，也跟着在后面跑起来。就这样，一行六人呢，一个紧跟着一个，浩浩荡荡地行进着。当他们来到王宫门口时，被门前的两个卫士给拦住了。卫士说：哎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想做什么？老三连忙解释：我有宝贝要进献给国王。卫士说：那只有你可以进去，其他的人都不得入内。说着呢，就想去推开其他的人。老三想要制止呢，可是已经太晚了。当卫士刚刚碰着老人的时候，也无可奈何地被粘住了。就这样，有七个人跟着抱着金额的老三身后跑。这个国家的国王有一个女儿，从来也不爱笑。国王想尽了办法，招揽了各方能人，也没有能让公主笑一笑。因此呢，国王曾经公开宣布，谁能够把他的女儿逗笑，谁就可以娶她为妻。可是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一个人能使公主露出笑容。老三听说了这件事，就带着金额和后面的一大串的随从呢，去觐见公主。公主一见这样七个人寸步不离的连成一串，顿时哈哈大笑起来，并且笑个没完没了，以至于破除了金额的咒语。于是呢，所有的人，三姐妹、农夫、长者和两个卫士又重新恢复了自由，松开了彼此。老三提出要娶公主为妻子，可是国王内心不太赞成，他觉得老三出身卑微，可又不愿让别人知道，便提出种种的异议，定出难题呢，为难老三，还说若要使他点头同意老三做他的女婿，首先呢，老三必须能找到一个人，他能吃完像山那么大一堆饼的人。老三呢，想到了森林里的老人，于是便来到森林里他砍倒那棵树的地方。只见老人把腰带束得紧紧的，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，对老三说：我吃了整整一锅饼子，可我还是饿得厉害，我的肚子还是空空如也。你瞧，要想不饿死，我就只好像这样勒紧裤带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老三一听，欣喜若狂，便说：太好了，你跟我来，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，到了那儿呢，你可以放开肚皮吃，保你吃得饱饱的。于是老三把老人领到了王宫，那里堆放的饼看上去就像一座大山，是用全国运送来的面粉制成的。老人开始吃起来，吃得津津有味，不到一天时间，那么大一堆的饼就无影无踪了。老人说：我替你吃了那么多的面饼，我之所以为你做这一切，是因为你曾经对我很友善。就这样，老三与公主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国王去世之后呢，老三继承了王位，他精简了王室和贵族的开支，并且以德治国，爱民如己，废除了许多的酷刑和欺压百姓的法令，把王国治理得繁荣富强起来。从此呢，人们都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